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在探索神的主题里面，我们已经讲了两个题目了。大家还记得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吗？人生有目的和意义吗？第二个题目是什么？真的有神吗？今天我们进入第三个题目。今天的题目是为什么神允许苦难的发生？为什么神允许苦难的发生？如果问题问得尖锐一点，那就是为什么一位好神却允许一个邪恶的世界？好多年前，芝加哥论坛报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个调查，假如你只问上帝一个问题，而且知道他会回答你的，你将问什么？67%的人会问一个问题，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为什么让世界有苦难？这个问题的背后，人们有一个逻辑的推理，如果世界苦难或者有邪恶，神不去制止，那么神就不是全能的。如果神有能力去制止却不去制止，那神就不是全善的。如果神有能力也想去制止却没有制止，那就是说神不是全知的。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我们来看一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说法。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曾经这样说，不是上帝要消灭邪恶却办不到，就是他能够却不要，或者他不能也不要。如果他要而不能，他就是无能；如果他能而不要，他就是不善。然而如果上帝既能而且又要，那么世界上何以还有邪恶呢？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苦难或者说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使一些人抱怨上帝、远离上帝、不信上帝。记得十多年前我到李辉的教会去侍奉，大家知道李辉到我们这边来服侍过啊，他在国家实验室那边工作，所以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 PhD 吧。哎呀，他们的教会是全美国学位最高的一个教会。我在那次聚会中帮助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还是教会的执事，但是他说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来相信神。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老家在安徽，他在这边学而有成，建家立业以后非常有孝心，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到美国来走一遭，所以就开始为父母来办出国探亲的这样一个 visa。 但是你要知道，在安徽要到上海美领馆去签证非常的不容易，这一对他的爸爸妈妈连车子都不会撑的，他不知道撑几路到哪里，他根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为了要让爸爸妈妈能够到美国来，他要搞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他这边不能来，他必须要叫亲戚把爸爸妈妈从安徽乘长途汽车乘什么来到上海，上海然后住旅馆，然后再到美领馆排队，那十几年前也是很不容易的。连续两次的签证都没有签出来，他也祷告，他也进食，他也呼求上帝，但是他觉得绝不会有上帝，如果真的有上帝，他不可能将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愤怒之下他退出执事会，也不愿意干，也不承认自己的信仰。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常会有发生。如果今天我们碰到地震、碰到龙卷风、碰到车祸、碰到枪击、碰到恐袭、天灾人祸，即使我们基督徒心里有时候也会有一个疑问，神在哪里？神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上个礼拜一在 Copscom 参赴团契里面，有一位姐妹，她在 Clean 开的是鱼鲜店，专门买海鲜鱼的。那一天的晚上有人进来抢劫，抢了以后就出去了，她不甘心就冲出去想追，被人打了。当我两天以后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在深度的昏迷中，我用呼吸机来呼吸，前天才刚刚醒过来，可以说一些简单的话，但是眼睛还睁不开。 很多的苦难就是莫名其妙的发生在我们的周边，甚至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想从几个方面来与大家探讨这个在人们心中最想问的问题：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我在想说，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第一个问题就是属灵的征战，因为有属灵的征战，恶者是一个带来苦难和邪恶的源头。伊甸园的故事非常的清楚，亚当夏娃是上帝的杰作，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撒旦就借着人的私欲将上帝创造的杰作给毁坏了。撒旦借着罪直接带给亚当和夏娃的结果是死亡。亚当夏娃在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的那一日，他们与上帝的生命就从此断开了，所以圣经上说他们吃的日子就死了。这幅图画大家或许都看过，是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在西西里大教堂的屋顶上你可以看到这幅图画。这幅图画叫创造亚当，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天父的手，手指和亚当的手指就在那么一瞬间，亚当被创造了，但是他没有力气，他躺卧在地上没有能力站起来。天父在这里象征性的要把他的灵来赐给亚当，就好像圣经上说他在人的鼻口里吹了一口气，使亚当成为什么有灵的什么活人。那个时候他还在一个半朦胧半睡醒的状态，天父象征性的要把这个手指与他碰触在一起。我们知道亚当在地上代表神要管理地上的万物，所以从 天父看亚当，他还看到毒气不好，还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但是时隔不久，因为亚当夏娃吃了天父不允许他们吃的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与上帝的关系就分开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破裂，进入死亡，双双最后被天使基路伯用滚动的带着火的剑被逐出伊甸园。这个故事是令人扼腕的，我们在创世纪里都可以看到。大家看到这是什么？古蛇，你看到吧，蛇的样子扮成人的模样，然后将善恶果先给夏娃，夏娃然后再给亚当，他们吃了。于是这个看到另外一个画面，看到吗？这是基路伯天使，他拿着滚动的带火的剑把他们驱逐出伊甸园。这幅图就逐出伊甸园。所以耶稣在讲说这属灵征战的时候，耶稣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是人，神要给我们生命，但是那恶者来是要偷窃损害和杀害。亚当和夏娃无疑是被撒旦偷窃损害杀害的，当罪进入他们的夫妻关系，苦难和邪恶就发生了。他们彼此不再纪念骨肉关系，原本他们是千古绝唱，还有哪一首歌可以比亚当唱得更好？对着自己的老婆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哪一首诗可以超过亚当？千古绝唱。但是当罪进入了以后，他们就彼此矮化，陷对方于不义，非常的邪恶。上帝造他们的时候说一切甚好，但是神允许撒旦的存在，试探的发生，并不意味着他要将苦难给予人。同样我们可以在约伯记上看到上帝与撒旦有这样的对话。神允许撒旦试探约伯，就像神允许撒旦在旷野中试探耶稣一样。上帝曾经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就是约伯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不久就有狂风从旷野刮来，使房屋倒塌，把约伯的儿女都压死了。有一点我们要清楚，神允许苦难的发生和制造苦难加害于人是两回事。属灵的征战是立体的，是真实的。在旧约我们还看到撒旦在上帝的面前控告大祭司约书亚， 在新约我们看到撒旦的差谕攻击保罗，将病痛和苦难像刺一样刺在保罗的身上。耶稣也曾经严严地告诉过他的百姓，要他们能够尊神为圣，不要把自己的信仰成为一个空的壳子，再给魔鬼留下他的居所。耶稣曾经这样说，当我们信了他的时候，我们的房间是干净的，但是这房干净的房间如果不是上帝住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空壳，这个空壳谁又会来了？污鬼，原来出去的污鬼又来了。污鬼离开了人生，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就好像他在跟约伯讲说，我在地上是走来走去，就寻找机会，寻找安息之处，却找不着。耶稣说，于是就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住进去，住在那里。耶稣说，那人末后的情况要比先前更不好，这个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耶稣还告诉他的门徒，那个在伊甸园里试探亚当，那个在旷野中试探他的魔鬼撒旦，一直在窥探他的门徒，在打他们的主意。所以耶稣曾经对西门彼得说，西门啊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杀你们，像沙子杀麦子一样。所以当彼得年老的时候，他回看自己跟主的一生，就劝诫教会的弟兄姐妹和领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最后，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从伊甸园开始，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至今。彼得在讲说的绝对不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乃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能否认有时我们的生命破败的光景，那种难以诉说的苦难，就是因为仇敌魔鬼的搅扰，他真的想得着我们，败坏我们，吞吃我们。盼望从今以后，我们能在魔鬼这样的攻击和控告的苦难中，能够多多仰望神，依靠神，让上帝的灵能够充满我们每一个空间，不能留任何的缝隙给魔鬼来钻。现在是九月，2007年的九月是什么日子啊？弟兄姐妹记得吗？2007年的九月九号是我们磐石教会第一次出来敬拜。那一天我跟大家讲了一个遇到的故事，那是布永康牧师在非洲的时候他讲的一个故事，叫敲门的故事，大家可能还记得。他说有人住在一个别墅里面，突然有一天有人来敲门，门一开，原来耶稣来了，耶稣在传道，路过他的家，哦，耶稣来了，那好啊，就请你耶稣到我家来住吧。他就把自己的主卧房让给了耶稣。那耶稣说，你住哪里？他说，我有很多的房子，你住这间，我旁边还有屋子。好，那相安无事就住下来了。想不到睡到半夜，突然又有人敲门，这是谁啊？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接待了耶稣还有谁来了？所以他又下去了，一看，魔鬼你来干嘛？我已经接待了耶稣了。他说，我知道你已经接待耶稣了，你现在有四个房间，你住一间，耶稣住一间，还有两个空房，我随便住哪一个就可以了，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他跟魔鬼就打起来了，是吧？魔鬼告诉他，你不行的话，我还可以住在角落里，住在楼下，住在garage里都可以。所以到了第二天，把耶稣下来的时候，他就把钥匙交给了耶稣。他跟耶稣说，耶稣啊，今天我不能再成为这个房间的主人，我要把这个钥匙来交给你。所以当耶稣收下了钥匙以后，在到了第二天的晚上，突然又有人敲门。他想，这是谁啊？可能是隔壁的邻居或者其他吧，我已经把钥匙都交给耶稣了。 OK， 所以他就把想把门打开，一看又是魔鬼要进来，魔鬼的脚要比缝隙还要细啊。当然最后耶稣是以主人的身份把门打开，这是第三件的事情，把门打开，魔鬼一头撞在耶稣的身上，所以魔鬼就逃走了。好，这是我曾经跟大家讲说的一个遇到的故事，魔鬼敲门。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主权都交给耶稣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倘若魔鬼住在你空间的房间里，天天与你作伴，我们怎么有好日子过呢？这就是我们所要知道的第一个苦难的原因。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会发生苦难的原因是什么。神因为爱给人自由意志，人就有了或从善或作恶的可能性。要让这个世界没有苦难和邪恶，神只要做一件事就够了，那就是拿去受造的天使和人的一切的自由，让他们能够变成拨一拨动一动的木偶就可以了。但这背负了神因为爱而创造我们的本意，就像一个母亲因为爱，她绝对不希望自己所生养的孩子成为木偶，成为傀儡一样。神因为爱就给了受造的人有自由的意志，所谓自由的意志就是让人有权来选择或从善或从恶。神要人里面的有爱他的自觉，而不是有任何外加的强迫。如果你的孩子每一天叫你爹妈，这就像木偶一样，是一个机械性的反应，你这个做爹妈的心绝对不会满足。上帝在伊甸园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一个有道德感并且有行为能力的亚当，神又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及不该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都告诉了亚当，然后就将选择的自由给了他。所以有人说，神是把人造在善与恶之间，生与死之间，神与鬼之间，生命数和分别善恶数之间。所以不是神制造了苦难和邪恶，神只是把给了人尊贵的在两者之间选择的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不需要再来责怪上帝，也不要以为神在伊甸园里那棵分别善恶树摆错了地方。你应当可以想象，在一个没有恶的世界里，要付出的代价是赔上你自己的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你就会变成木偶和傀儡。上帝当然可以去创造一个没有自由的世界，那里确实没有苦难，也没有罪恶，但也没有爱。宇宙一旦失去了最高的价值爱，那就不是上帝所要造的世界了。我们作为人，我们常常想告诉上帝，上帝啊，你一样造人，为什么不造得好一点呢？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诡诈，不要那么狠毒，少犯一点错呢？我也在想，上帝造好多的东西是不会犯错的，比如上帝造天上的星宿，造了河里的水流，他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定规在运行在流淌，但是上帝并没有因此得到满足，于是他就造了自己的形象，其中一个他的形象就是给人以自由意志来造人像他，并在这个受造的世界里来代表他。人就是上帝登峰造极的一个杰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好的东西常常带有它的危险性。比如说，我们都希望女孩子生得漂亮一点，大家想一想，漂亮有没有危险呢？漂亮的女孩比较容易骄傲，比较不易的管教，长大的时候麻烦的事也比较多一点，是不是这样？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红眼什么保命，漂亮是漂亮，但是命好像似乎都不那么好。虽然如此，但我们做父母的还是希望要有一个漂亮的女孩。你说这个世界哪一样好的东西没有危险呢？男孩聪明一点也一样是有危险的。这两天 Samuel 在学校里有 debate 的比赛， 准备比赛，在这个学期里面如果得到12分的话，他就可以参加整个州里的比赛。去年他是他们全校唯一出去的 ACS 选手。你知道今年第一次的小范围的比赛，你知道他拿了多少分？拿一口气拿了8分，三人全部过得冠军。昨天晚上11点钟我把他带回来，我一方面为他高兴，一方面也为他担心。小孩如果聪明了，太会论辩了，他第一个会论辩跟谁论辩？大家想一想，跟老爸论辩嘛，他要长大嘛。长大的男孩，在成长中的男孩要挑战权柄，他第一个就挑战你老爸嘛。妈已经不要挑战，就挑战你了。所以我昨天晚上一方为他高兴，一方面在主面前也为他祷告，求神帮助他，里面有一个谦卑的心。但我们的神是最好的，他要的就是最好的，他要我们在这个受造的世界里能享有崇高的自由，来弃恶从善，能够向他并代表他。这样看来，爱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你所爱的对象会因为你给予他的自由，他就可以倒过来不认你、背念你、伤害你。就好像我们常常能够听到一些父母的感慨，说儿女长大了不听话，甚至大有悔不当初，觉得自己为女儿、儿女所付上的牺牲不值得。即便是如此，我看天下没有一个父母会祈求上帝要拿去自己在母腹中的儿女的未来的选择的自由。昨天又有个消息，我家里打电话来，他说爸 Kendra 又怀孕了。我打电话给梅师母，她在达拉斯，师母说我听了不高兴，心里太沉重了，她觉得他们受不了，可能会 OK。 没有一个父母会祈求上帝要拿去他自己母腹中的未来的儿女的选择的自由。所以大家来看路易斯 C.S. 路易斯是怎么说的，他说只要爱就一定有受伤的危险，只要爱上一样东西，你的心就一定会痛，还可能破碎。要想确保你的心完好无缺，你就不要爱任何人，甚至不要爱宠物。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吗？她养了一条很大的狗，结果她又养了几只鸡，爱鸡胜过爱狗。你知道狗发脾气了，有一天把她手给咬了，还要去缝针。可是在这个安全黑暗没有动静的没有空气的灵柩里，心会改变。如果你不要爱啊，你的心会改变，它不会破碎，但会变得坚硬如铁，麻木不仁，无法拯救。结论什么呢？若想避免悲剧，至少避免产生悲剧的危险，唯一可选择的方案就是进地狱。在天堂之外，唯一彻底摆脱爱的危险与烦恼的地方就是什么？地狱。除非你到地狱去，如果你想在天堂，你想在人间，你一定会受苦。如果你有爱，这是真实的。我们先来看第三个原因，苦难的背后的成因常常是我们人类自己犯罪的结果。我们只要打开圣经就知道，起初上帝创造了一个自由却没有罪恶的世界，只是我们人自由地选择了背弃和罪恶。那是伊甸园告诉我们的故事，上帝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只是我们把它给搞砸了。我们只要有一点良知，就不能否定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苦难正是因为我们自由地选择了杀戮、毁谤、自私、谎言、奸淫、诡诈，你等等，你可以一直点下去。上帝曾经告诉过亚当，耶和华吩咐他说，亚当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那一棵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是死。上帝没有创造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一个小男孩，创造了一个有分辨能力的成人的一个男人。亚当不是无聊，无聊到没事干，他有这么多的事可以干，要管理 地上的万物，上帝一个一个把所有的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都带到他的面前，要他起名字，让他来管理。太忙了，可以忙不过来。亚当也不是饥饿，因为其他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一颗你不要吃，象征性的那一颗你不要吃。亚当也不是不懂规矩，他甚至已经告诉了夏娃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那个吃了会死的。好，请问亚当犯罪之后，他就和夏娃开始互相怪罪，陷对方于不义。请问这样的婚姻的苦难是谁造成的？亚当的婚姻实在是太苦难了，新婚蜜月还没过，彼此就开始对干起来了，打起来了。同样，当亚当的儿子该隐因为妒忌仇恨想杀死自己的弟弟亚伯的时候，上帝曾经对做哥哥的说，该隐啊，你为什么要发怒呢？你为什么对你的弟弟要变了眼色呢？你如果行得好，在我的面前岂不蒙我的悦纳吗？你行得不好，罪就会伏在你的门口，那个罪，这个骨蛇，他会恋慕你，你要靠我来制服他。但是亚当的儿子怎么样呢？该隐不听，他还是投入了罪的怀抱，杀了自己的弟弟，并把他悄悄的掩埋了。当上帝来追究他的时候，他竟然学着爸爸妈妈的样子。神对他说，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啊？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上帝啊，你岂是拿了钱叫我看我弟弟的吗？上帝告诉他，你兄弟的血在地底下向我哀告。该隐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蒙神喜悦的，该隐不是不知道罪的恋慕在诱惑他，他也不是不知道可以靠着上帝加添的力量可以制服罪，但是该隐最后还是选择了一条苦难邪恶的路。我在想，人只要在亚当里，就连最单纯的夫妻之间、手足之间都会有如此的诡诈和不义，更何况今天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之间的诡诈和不义了。昨天大家看到报纸吗？听到新闻吗？几个伊斯兰极端分子在肯尼亚的首都一个高级的购物中心里大开杀戒，在帽里面啊扔手榴弹啊，开冲锋枪啊。现在知道至少44个人已经死掉了，有290多个人已经伤了，非常非常的邪恶。那不是在战场上啊，那是在无辜的人群中啊扔手榴弹啊。今年9月是911事件的多少年，大家还记得吗？12周年纪念。那一天我也有跟大家分享，我现在想说，在911发生的那个时候，电视台曾经采访了葛培里牧师的女儿安妮，第一个问题就问他说，为何神会让此等的悲剧发生？问葛培里的女儿，葛培里的女儿说，为何神会让这个悲剧发生？我深信神跟我们一样，他说为这个事情极度感到痛心，但是美国人在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中赶走了，将上帝从政府内赶走了，也将他从我们的生活中赶走了。我相信神只是默默地从我们生活中无奈地淡出。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又要问他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有什么权利来质问神为何不来保护美国呢？今年911正好礼拜三，是我们长青团契和祷告会，我与大家分享了一个观念，到底为什么今天到底是美国最大的危机，到底是什么？我想说，不是恐怖袭击，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我们自己远离了上帝。在那天我列出了几个统计的数据，这是这几年我有时候会留意的一些统计数据，我可以告诉大家。第一个，支持同性恋，你看啊，2004年全美统计调查是31%的人支持，12年8年之后到了47%，今年的3月统计数字是60%。所以有人说美国已经进入索多玛时代，没有什么错，还会继续滑坡。在美国 非婚生子，不是通过婚姻，正常的婚姻私生子，已经达到了，已经去年已经达到了 41%， 是非婚妈妈所生的。好，已婚夫妻不再是家庭的主流。在1950年的时候，美国家庭基本上是 78% 都是夫妻关系的，但是到了2010年已经，他们已经成为负数，已经到了，只有已婚夫妻已经到了 48%。 换句话说，现在美国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是夫妻的关系，正常的婚姻关系。好，就在两个月前，大家知道啊，紧急事后避孕药已经不限年龄购买，任何的女孩子不管她多少年龄都可以去买。过去说15岁以下你必须有家长的同意，两年前奥巴马曾经也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们都要有尝试嘛，我怎么可以让我的儿女不通过我就去买紧急事后避孕药呢？但是现在他为了政治的原因已经完全放弃。好，美国年轻的失去贞操平均年龄是15岁，美国高中生酗酒12年级生最后一年的有1/10是过度酗酒。我看到新闻的报道是，所谓过度酗酒可以喝10杯。女大学生1/5在上学的时间受到性侵浪费。我们看到美国人他们每年丢弃的超过40%的食品，价值是1650亿。一个美国的四口之家平均每年扔掉的价值的食品有2275元。你详细看他的报道，基本上还没到最后一天的他就把它扔了。美国更荒谬的是，拥枪率是世界最高的，40%的家庭是拥有枪支的，个人的拥枪率是世界最高，88.8%，100个人里面有88.8支枪。再看说你没有办法想象，全美每年有10万个人被枪击，30%的人致死，3万人死掉，等于每天有82个人死于枪击。自2010年911以来，全美已经有334,168人，当然还不包括前两天死的啊，等于911死难者多少倍？100倍。弟兄姐妹，看到这些数字，你会看到什么？上个礼拜一，华府海军造船厂爆发滥杀案，一下子死了13人。结果记者去采访当地的居民，基本上大家说没有什么大不了，好像习以为常了。大家对滥杀的事件关心，但不会激动，这种心情是非常的无奈和心酸。美国每年投入天文数字的资源来反恐袭，但自己人造成的死伤却10倍100倍于恐怖袭击，这是绝对是不合理的荒谬的现象。连总统国会都没有力量，滥杀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所以蛮多的移民在说，我们移民美国变成了赌命，好像把我们命去赌一下，也不知道哪一天就落到自己头上。在今天目不暇接的末世的乱象面前，许多人在质问神在哪里。人们在想说，神不是全能的吗？神不是全知的吗？神不是全善的吗？如果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事实上，我们早已失去了问神在哪里的权利。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希望救主耶稣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有太多的干预，我们希望耶稣离政府远一点，离政治远一点，离学校远一点，离教育远一点，离我们的家庭远一点，离我们的婚姻远一点。于是我们就随流飘去，在种种我可以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末日乱象中，我们就失去了安宁，也失去了盼望。基督的信仰给了我最大的冲击，是借着耶稣让我看到自己的丑陋。圣经上有一个故事，当一个行淫的女人被抓到耶稣面前，耶稣告诉那些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将这个女人用石头砸死的人说，谁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可以用石头来砸。结果所有的人在上帝的审判面前都扔下了石头，一个一个走开了。多少的时候 我在想说，我就是那一个常常找一个垫背的，带到上帝面前求神来表明自己多少还有良善的一个人。信主之前这么多年来，我可以和鲁迅先生一起来痛批中国人的劣根性，但是我忘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后来也可以跟博洋一起来说中国，可以来说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酱缸，但是我却忘了自己往这个酱缸里投进的是什么样的颜色。我以为我是白色的，不小心滑落成酱缸才染上了一点酱色，但是其实在上帝的大光面前，我说我自己本来就是酱色的，所以我才会在酱缸里如鱼得水，伸展自如。今天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一位好神却不快快消灭罪恶，我能够对我的朋友说什么呢？我会告诉他，其实你我都是罪恶的一部分。前两天我再次读到摩西的诗，这位活了120岁被神亲自安葬的以色列民族创立者，他讲到了人生的苦难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他是这样想说的。大家可以把这首诗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他活了120岁，他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在想，神当然可以早早的来除灭地上的罪恶，但他没有再选择大洪水。我为上帝将福音要传到地极，使万人得救的每一个宽容和延迟而感恩。神一直在延迟，一直在忍耐，一直在等候。我真的想着，如果神再早一点，我可能这条命已经没有了，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早就被消灭了。前几天我又看到了这样一个报道，美国气象协会的一个公报讲说，人祸让天灾超级风暴将更加的频繁。报告断定，从2012年选定的12起极端的气候事件中，约有一半是由人排放温室效应的气体尘埃导致海洋温度暖化、气温上升造成的气候变迁有关。我在想说，而今世界上大部分即使是自然性的灾害，直接和间接的也都是由我们人所造成的。人因着罪与环境的关系搞砸了，使我们所居住的地受到了亏损，就好像亚伯无辜的杀了，被杀的血留在了地上，地就会被诅咒一样。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啊！神怎么说？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平的事发生着？今天的地为什么这样的苦难？总而言之，今天人怎样可以自己离弃神，却又来质问神为何让整个世界走到地狱的门口呢？我有时在想，就好像今天人们造核子武器，已经可以几十遍的毁灭神赐给我们的家园，我们却还在质问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这种危险的境况中。跟美国的枪支文化是一样的，没有办法拿掉，每个人都就要保护自己，于是你就看到每一天都有82个人被无辜的枪杀掉。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苦难的原因。苦难是上帝赐给我们学习并回转向他的一个机会。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是借着人的饥渴告诉他的跟从者们，不要只是吃饼得饱，要看重天上的食粮。耶稣也借着10个麻风病人被医治的故事来唤醒那病痛中要看灵魂更为需要 让人在借着病痛来看到灵魂的需要。饥饿和疾病对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耶稣却借着人的需要，借着人的痛苦，要人回转来归向他，走永生的路。今天耶稣仍然在问，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他们都有需要，我医治了他们，但他们没有将荣耀来归给我，只是把我当作神医，却没有把我当作上帝。我在这里想，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告诉耶稣，罗马总督比拉多在加利利杀了几个以色列人，并将他的血掺在祭物里面。人们万万想不到，耶稣好像无视民族的苦难，无视比拉多的邪恶，反倒责问自己的百姓。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加利利比众加利利人更为有罪吗？所以他们会被杀吗？我要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相信当耶稣讲了这话的时候，很多人听不明白耶稣你在讲什么。我们今天来告诉你一项非常的事情，有人杀了我们自己人，亵渎神，把他的血放在祭物里面，上帝你看应该怎么样？耶稣，我们是不是要举旗开始反抗罗马人的政权？但耶稣不是告诉他们，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当他们还没缓过气来的时候，耶稣又跟他们讲说，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从前在耶路撒冷西罗亚楼突然倒塌了，那座楼很大，突然就压死了18个人，这18个人里面有人完全是无辜的，就走到这边客房突然被压死了。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应该死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在说什么？我们在思想耶稣他在说什么。加利利人被杀死了，耶路撒冷的人被压死了，人的眼睛里只看到苦难，但耶稣却要让人们看到苦难背后的希望。今天神也一样，借着各样的苦难，甚至借着世界上每一天发生的局部性的灾难，像上海活着的世人，就包括我们，上帝在呼唤你快快悔改，不是灭亡。因为就像那些吃饼得饱，就像那个得了医治的九个麻风病人一样，他们到头来还是死了。唯有那些因着苦难和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并将荣耀归给他的人，却得到了永远不死的生命。耶稣他承认这个堕落的世界会给人带来各样的苦难。今天我们信了主，即使我们不再为罪受苦，但我们仍然需要为义来受苦。因为耶稣早就提醒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所以耶稣也同样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耶稣从来没有否认跟随他的人可以不受苦，甚至他预言保罗，他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哪有这样呼召人的？为着苦难来呼召人，来告诉他，我呼召你，你会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当保罗面对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他看到撒旦叫疾病和痛苦如刺一样加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向耶稣来祈求。但耶稣担心的是保罗所得到的启示甚高，可能会被骄傲所害。大家看到新约圣经一半是保罗写的，他受的启示甚高，所以保罗上帝怕他因为骄傲，所以告诉他恩典够用。所以神就再来应许保罗，耶稣从来没有否认在这个悖逆的世界里神的儿女会有苦难，会面对邪恶，他只是告诉他们说，在世上，一起来，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没有说没有苦难，你们有苦难，是的，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苦难在我们生命中成长中的意义，连古人都说过这个话，天将大任于世人也， 先要什么？必先什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啊！哇，你怎么受得了啊？苦你的心，筋骨也劳累的不得了，还要饿你的肌肤。我们看到摩西作为一个逃犯，在米甸的旷野里放羊40年，就是上帝为了锻炼他的体魄，培养他领袖的品格。我们也看到大卫和扫罗都是被上帝所恩膏的君王，但是他们有许多的不一样。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扫罗是高抹之后立刻就做了王，你看到吗？扫罗一高抹，这个放驴的马上就做王了，许多的功课还来不及学习。但是大卫呢，却是少年就被高抹，大概到了30岁，在希伯伦被犹太人永立做王，又在7年之后在耶路撒冷登基。从上帝的高立到正式做以色列家的王，整整这样的锻炼的功课超过了20年。这20年，神在大卫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让他学习了许多重要的功课，也因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不朽的诗篇。如果没有这20年的苦难，没有这么多诗篇可以留下来。所以大家想一想，不要说别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圣经也这样说，耶稣虽然为上帝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顺从。亲爱的弟兄姐妹，连耶稣都因苦难学了顺从，何况是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虽然神的真理常常会被处于苦难和邪恶中的世人来嘲笑，真的有时候当别人来嘲笑上帝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听了很不是滋味，我们会为天父感到难过。你有这样心吗？我是有，我相信你也会有。但是当一些苦难突然的临到了我们自身的时候，我们反看到周围的恶人，看到他们的富有和亨通，我们里面的心不好受，我们觉得很羞愧，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底气，我们觉得非常的困惑。有时候我们会像诗人所说的一样，我们里面好像喝了满杯的苦水。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从此以后我们要记得上帝的应许，神可以叫万事，包括坏事、难事，甚至恶事都互相效力，他可以将恶变为善，将腐朽变为神奇，叫我们因为爱神最终得到从他来的益处。许多的时候我们很着急，好像神的公义迟迟没有看到，要知道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我们今天责怪上帝为什么当下不惩罚狂傲人的奸恶，不解除贫乏人的痛苦，就等于我们小说看了一半责怪那个作者为什么现在不把结局都说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里面的一个忍耐和等候。最后我要讲一个问题，当苦难和邪恶发生的时候，上帝啊，你在哪里？大家看到这张照片，这是1994年普利斯新闻特写奖，这是一个新闻摄影最高的一年一度的最高的一个荣誉。这个叫凯文·卡特的，他在非洲，在苏丹，他看到了一个饥饿的女童即将要倒闭，背后不远的是一只很大的老鹰虎视眈眈。大家看到过，你看到过照片吗？老鹰可以把人叼起来啊，你在视频上可以看到的。 OK， 所以这个老鹰就准备一下子要把它扑上去了，他拍上了这个照片。他拍下来的时候，他驱赶了一下老鹰，然后他就走了。作为职业习惯，他就拍下来就走了。你要知道当这张照片发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大家在想说这个女孩到哪里去了，你怎么可以拍下这个照片不救这个女孩呢？2个月之后，可能因着良心的责备，这位著名的摄影师就自杀了。我们接着要问的问题是，在这个悲剧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当每一个悲剧发生的时候，人们都会质疑，如果上帝会关心一只麻雀的死，因为圣经上说过嘛，2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吗？若是天父不许的话，没有一个能掉在地上。那如果上帝关心每一只麻雀的死，他怎么能够忍受每一天世界上千百万人的疾病、痛苦和死亡呢？是的， 我们的确不能够想象任何有理性有良知的人能够领受这些事情。我们相信上帝会关顾每一只的麻雀，他当然也会为地上每一个邪恶每一个患难忧伤。我相信当我们在问出事情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上帝的回答是他已经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亲自进入 人类的苦难。耶稣降世为人，自小就被追杀，大家知道他生出来就被追杀，出逃啊，出国啊，他出国不是我们很风光出国啊，他是被追杀不得不逃往埃及啊。为了他两岁之内的人，在耶路撒冷那个那在加利利那个在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所有的那个地方的人两岁的孩子都被杀了。他长大了又被自己的百姓所厌弃，他最后被出卖被拒绝被杀害，他死的时候是担当了世人的罪恶，他已经为你为我做了本不是他该做的事情。世上苦难的存在是人们反对上帝最有力的理由，但是也因为是苦难的存在，使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入基督的信仰。基督的十字架是神自己为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苦难提出的唯一的解释。所以今天当我们为世界上某些苦难和邪恶义愤填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上帝的儿子已经为这些忍受了鞭伤和死的刑罚。许多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和邪恶面前看不到上帝的十字架，我们根本不明白2000年前在哥哥他山上发生的事情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苦痛苦也最为邪恶的事情。上帝的儿子一个无罪的人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正因为他已经为了这个堕落世界的苦难和邪恶付上了死的代价，以致今天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些曾经自觉和不自觉的参与和制造苦难和邪恶的人的在罪人得到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是人生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对苦难实在很难进行一个完全理性的探讨。虽然我今天很理性的探讨苦难，因为每一个苦难都是真实的人生的经历，每一个苦难的背后都有眼泪都有血。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是同忧伤的人一同在流泪。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锥心之痛，他是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苦难的。我认识一位师母，老师母，他曾经跟我讲说他的一个生命见证。他说那一年他们教会中一个年轻的姐妹失了丈夫，整整三个月他陪伴这个姐妹，怎么也走不出来这种伤痛的阴影，不知道跟他做了多少的祷告，不知道有多少的安慰和看顾，但是这个姐妹就是没有办法走出来。所以他心里真的慢慢的有一种愤怒在里面，怎么是这个样子的。过了几年牧师被主接去了，他说你知道我的心痛到怎么样的地步、啊、他说我的先生，他的牧师他是加拿大人，师母是他们在加拿大开拓教会做了很多的那个，他的先生的墓呢是他家族的，在洛杉矶的那个玫瑰馆就买在那里的。所以那一年他说我夫君死的时候，牧师死的，我一年三次赶到那个坟地，从加拿大要赶到洛杉矶去看视我。那个时候圣灵就给我里面一个提醒，批评我过去曾经这样缺少对人的痛苦的一种体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天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请不要抱怨，苦难可以使你的生命有厚度也有宽度，苦难可以让你回转向神，苦难也可以让你成为别人在痛苦中的担待和陪伴。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幅漫画，我相信那是圣灵对我的提醒，今天我也想告诉大家，这是两个乌龟的对话。一只乌龟洋洋得意地对他的同伴说，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总会问上帝一句话，你在哪里？但是另一只乌龟回答说，可我最害怕的就是神会用同样的话问我，当苦难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按照这个祷告词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亲爱的主，我们知道苦难实在是一个奥秘，奥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若不是你的启示，我们不敢强解背后的成因。有人突然病故，车祸死亡，弱者被强暴，被损坏，被杀害，地震、海啸、龙卷风不断传来的噩耗。亲爱的主，借着福音我们终究明白，你道成肉身进入人类的历史，就是为了终结这一切。你曾经面对着最大的邪恶，承受了最深的苦难，你为每一个罪人死了，也为包括在每一个苦难和邪恶中幸存下来的罪人死了。亲爱的主，我们要向你悔改，甚至因为里面的诡诈和私欲已经不知将多少的痛苦加注于别人，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灰暗，也亏缺了你的荣耀。亲爱的主，你允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是对我们有益。你不是不爱约伯，你是让约伯经历水火，生命犹如金晶，并让他可以承受你更大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要为日出感恩，我们也为日落感恩，我们为你的赏赐感恩，也为你的收取感恩。我们跟随你，不再躲避自己要背负的十字架。亲爱的主，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有一天当我们人生搁浅，风雨飘摇，我们不再质疑你在哪里，而是转脸向你，仰望你的恩典，寻求你的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思想这样一个严肃的一个主题，苦难。主啊，是的，因着亚当的悖逆，把我们都带在了一个苦难里面，但是你却这样谦卑的说自己就是一个幕后的亚当，乃至要靠着你在十字架上付上的牺牲，都把我们带离苦难。愿主真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苦难背后的意义，其实你借着每一次大小的灾难和苦难向我们的心发出呼唤，让我们能够回转向你。今天在座的有没有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你听了这样的道以后，你心里有一个明白，愿意来跟随主，来仰望他。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来为你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在苦难中陪伴我们的主，是创始成终的主。愿主在这样的一个严肃的主题中，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经历你，能够思想到你的慈爱。耶稣，你与所有受苦的人同在，愿主恩待我们，直到我们能够见你的面。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